听众朋友好，我是杜淑妍，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第二个钟头的粤语广播。我们在这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今日是6月14号星期五，中国时间晚上10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上午10点。这个钟头的节目包括时事经纬、美国专讯，之后播出第二节的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有：应对美中贸易战与香港情势，台湾官员及企业呼吁外商迁至台湾；美国两党两院议员推出法案，将香港自治状态与特殊待遇挂钩。不过我们先来看看美国首席经济政策顾问、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表示，特集 G20 峰会尚未安排。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首席经济政策顾问、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库德洛说，虽然特朗普非常希望能够在出席大阪20国集团峰会 G20 之际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但两人的正式会晤尚未安排。他还说，香港大规模示威遭警察强力镇压，使人对北京改革经济的意志产生怀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库德洛6月13号在华盛顿经济政策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出席一场有关美国经贸政策的活动上说，特朗普与习近平本月尾在日本大阪出席 G20 峰会期间的见面将不会是一次正式的会晤。库德洛说，特朗普总统已经表示他有强烈的意愿与习近平举行会晤，但会晤还未有被正式安排，他只能够讲这一些，他们会关注后续的发展。库德洛的表态证实了路透社6月12号报道的特集 G20 峰会筹备工作没有进展。报道说，在大阪20国集团峰会只剩两个多星期之际，美中两国领导人的会晤似乎双方还未有做什么前期准备。中国外交部亦一直没有确认美中元首在 G20 峰会期间将举行会晤。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注意到美方多次公开表示希望安排中美元首在20国集团大阪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如果有这一方面的具体消息，他们会及时发布。特朗普此前表示，如果习近平拒绝与他在 G20 峰会期间会晤，美国对其余价值3000多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措施将立即实施。中国商务部6月13号表示，北京不会在华盛顿的极限施压下屈服，美国迫使中国接受贸易协议的任何企图绝不会成功。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说，美国想通过搞单边主义极限施压迫使中国屈服，这个是绝不会成功的。库德洛还为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关税措施予以辩护。特朗普总统是几十年来第一位为解决这个非常不平衡贸易关系而采取强力措施的人。他说，中国违反了国际贸易法、世贸规定以及更多的行为，无论是盗窃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所有权的限制、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亦或是网络行为，多年来他们都在这样做，而且问题越来越严重。库德洛还表示，他认为美国正在与中国进行一场艰苦的谈判，但是他相信美国最终能够胜利，因为美国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而中国则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当他还是个小孩子与里根工作的时候，里根是唯一一个说过他要推翻而不是压制，是推翻苏联的人。库德洛说，他想说集体主义、国家主义、政府管制是不起作用的，他不会给你财富，亦都不会给你自由。库德洛说，他认为美国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库德洛还说，香港大规模示威遭到警察强力镇压，使公众对北京改革经济的意愿产生怀疑。库德洛说，他认为这个是北京搞政治压迫的又一例证。你问一问自己，一个能够这样做的政府会通过贸易变得更加开放并使其经济自由化吗？ 傅德洛话佢唔知道，但系佢要讲嘅系中国系企喺咗历史错误嘅一边。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在香港政府执意要通过允许将嫌疑人引到中国大陆的逃犯条例，并引发香港民众空前抗议之际，来自美国国会两院两党的议员再次推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这一部法案要求美国政府每年认证香港的自治状态，从而决定是否维持香港所享有的特殊待遇，并将制裁侵权官员。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宣布支持这项法案，并呼吁特朗普总统公开谈判中国的人权与自由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项议案得到了两院两党一些重量级议员的联署。参议院议案的发起人包括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李斯和外交关系委员会民主党资深成员梅乱德斯，还有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以及民主党参议员卡丁。众议院版本的发起人就是民主党人麦戈文和共和党人史密斯，其他一些来自两党的众议员亦都参与联署了这项法案。该法案参议院的版本星期四上午已经推出，众议院的版本有可能最迟将会在星期五正式推出。这项法案将会要求国务卿每年认证香港的自治地位，以此为依据来到维持美国香港政策法给予香港的特殊待遇。1992年通过的美国香港政策法有时被称之为美国香港关系法，这部美国法律在香港主权1997年由英国移交给中国之后，承认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将香港和中国大陆区别对待。鲁比奥参议员在推出法案之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香港政府强行通过引渡法，美国应该重新考虑他的香港的政策以及目前香港享有的特殊待遇。鲁比奥说，因为如果香港日益受到北京政府控制，基本上这些意味着香港的特殊地位将会受到威胁。鲁比奥对美国之音又说，更重要的就是香港亦都很难再说他们享有任何自治权，北京可以渗透入去，要他们将法规修改到基本上将绑架行为合法化。香港人权与民主法还要求美国总统查明那些对绑架香港书商和记者负有责任，以及其他卷入压制香港基本自由的人，包括将行使国际公认的权利的人强行遣送中国的人，冻结他们的资产，并且禁止他们入境美国。法案还要求总统发布策略保护美国公民和公司不受到修改后的逃犯条例的影响，包括决定是否修改美国和香港之间的引渡协议，以及美国国务院有关香港的旅游劝告。鲁比奥还提到，如果逃犯条例修正案通过香港立法会，美国国务院应该会更新到香港旅行的新建议。
I would anticipate that if that law were to go into effect, there would be additional advisories to Americans about the threat they would run。
鲁比奥说，他预期如果引渡法修法通过，国务院会对美国公民发出新的旅行警告，告诉他们知可能会遇到的威胁。他们已经看到北京可能会采取的行动，例如为了惩罚加拿大，他们以并无根据的指控起诉加拿大商人作为筹码。所以他预计如果修法通过，国务院会更新对香港风险的警告。法案还要求商务部长每年发布报告，评估香港政府是否充分执行美国有关敏感军民两用物品的出口控制法规，以及有关伊朗和北韩等问题的美国和联合国的制裁。法案还要求美国政府对于参加和香港民主人权和法治有关的非暴力抗议活动而被当局逮捕、拘押或者惩处的人，不得因此而拒发签证。在星期四，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宣布支持这项法案，他还敦促特朗普总统公开谈论中国的人权和自由的问题。佩洛西在国会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说，他很高兴支持共和党那边的鲁比奥参议员、史密斯议员，他这边的 麦戈文议员同佢自己仲有其他人提出嘅法案改进同更新香港美国关系法，佢认为法案今日就会提交，佢哋正系进行最后敲定嘅工作，或者今日就要提交啦。但系呢个问题太恶劣，佢确实希望总统喺同中国方面谈论贸易问题嘅时候，公开谈论中国嘅人权同中国嘅自由。特朗普总统星期三被记者问到对香港抗议的反应的时候，说他看到香港抗议人数有100万，这些是他见过最大的示威，他希望香港人和中国一起将问题解决。在星期三，在大批香港抗议者上街拦了香港立法会对逃犯条例进行二读之际，佩洛西议长发表声明，他说香港抗议者的勇气感动了所有热爱自由的人民的心，美国和香港人民站在一起。在6月4号身为美国第三号领导人的佩洛西亦都曾经在国会发表讲话，纪念30年前发生在北京的天安门事件，谴责中国政府残暴屠杀自己的人民。众议院当日还通过了有关六四事件30周年的决议。
As many of you know, or some of you do anyway, the issue of China has been an important one for me since Tiananmen Square, even before, but...
佩洛西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面说，正如大家之中的很多人所知道的，至少你们之中有些人知道中国问题对他来说一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些是从天安门广场事件开始的，之前就是，但是就国会公共政策问题来说，这些是从天安门广场事件开始的。6月4号他们纪念了天安门广场屠杀30周年，同时他们注意到中国政府逮捕数百万的维吾尔人，将他们送入教育营，他们在削弱香港的民主，试图消灭西藏的文化、语言和宗教，这样的事不胜枚举。但是此刻在他们聚集在这个地方之际，大家都知道过去几日以来香港有几十万甚至100万人聚集街头抗议中国政府希望香港政府通过的引渡法，这些是一个危险得可怕、危险得可怕的立法。针对佩洛西稍早声援香港民众抗议逃犯条例的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三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说，中方对美方有关人士就特区修例发表不负责任的错误言论，对香港事务不停地说三道四，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而在星期日，几十万甚至可能逾百万香港民众走上街头抗议他们所讲的送中条例，虽然面对香港民间强大的阻力，中国政府和香港政府仍然表示一定要通过逃犯条例的修订案。以上是美国之音李日华华盛顿的报道。
面对近来美中贸易战及香港反送中的变动情势，到华盛顿参加选择美国投资峰会的台湾官员和跨国企业高管说，台湾是一个安全和值得信任的地方，那一些准备撤离中国的企业应该将台湾作为考虑的选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带领一个庞大企业代表团来美参加选择美国投资峰会的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振中及多位台湾跨国企业高管说，台湾是国际企业设立研发部门的最佳地点，很多美国科技大厂已经在台湾投资设点，在美中贸易战中预计将有更多跨国企业撤离中国，希望台湾成为这些跨国企业考虑的迁移地点。在总结三日来的访问行程后，邓振中6月12号星期三在一个记者会上表示，在华盛顿期间他和部分代表团成员与白宫、美国商务部以及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官员会面，亦会见了加德纳、格雷厄姆、斯科特、曼钦等四位联邦参议员及麦考克、夏伯特等两位众议员，就美台经贸议题及国际情势交换意见。邓振中说，包括谷歌、亚马逊及微软都已经在台湾有大量投资与重要的活动，来自美国的投资他们预计应该会有更多，因为他要离开大陆的话，台湾应该亦是一个选项之一。邓振中说，作为国际公司的研发基地，台湾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地点，因为企业界都很清楚，无论是工程师品质、教育水准、对知识产权的保障及交通的便利，对于要离开中国的美国企业来讲，都是他们考虑的条件。对于香港几日来因反逃犯条例修改发生的抗议游行是否影响香港外企的投资信心而考虑迁移，台湾政府是否有相应的奖励措施，邓振中说， 他并非主管单位，没办法评论。但几日来听到美方人士强调的，都是对自由、民主、法治价值的重视。上个星期才从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改名为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林亮庸，亦提到台湾企业主管的呼吁，鼓励美国企业将研发部门迁移至台湾，因为台湾的自由、法治、活力与创新都有利于企业的研发工作。林亮庸仲透露，这几日来从美国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听到的重要信息和观念，就是美国要选择一个值得信赖的伙伴。在这一方面，美方人士对台湾是非常肯定的。他说，近来美国在印太地区合作的伙伴中，台湾是一个重要伙伴。参加这一次投资峰会的台湾跨国企业高管，星期三亦都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行的一场座谈会中，谈到如何应对国际情势变动的问题。以生产工业用电脑为主的台湾研华科技创办人何春盛说，信息以通讯技术产业原来是零关税，但是现在开始面临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短期内该公司的应对方式是应客户要求不再从中国发货，改将出口到美国的产品转移到台湾生产线。不过长期而言，所有企业都必须思考市场在哪里。何春盛说，他认为将生产线设在与市场更接近之处是未来企业的发展趋势。何春盛说，研华科技在全球26个国家设有生产线，美国是其最大的市场，其次是中国、欧洲和日本。该公司在这些国家都设有工厂，一方面可以在变动的国际环境中降低风险，另一方面亦都因更接近市场可以减少企业成本，而且为当地创造就业，对企业和当地政府都是双赢。何春盛说，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廉价的生产地点，很多外国企业甚至中国企业都要撤离中国，劳动成本是一个主要原因，企业不能够获利就没办法生存，因此很多台商亦都在这里考虑撤离，一些台商已经将生产线转向东南亚。何春盛表示，这一次访美期间听到很多美国企业界人士和政府官员表达对中国的担忧，对于那些在中国设有研发部门的公司，他要提出一个良好的解决办法，那个就是将这些研发部门迁到台湾，因为台湾是最安全、最值得信任的地方。全球第三大工具机制造商台湾友嘉集团旗下美国萨吉洛公司执行副总陈天华则呼吁美国与台湾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使台湾企业在美国有更大的竞争力。陈天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台湾是国际商业界的好公民，谨守国际规范和法律，创新能力亦都为人类创造极大的福祉。2,300万人生活在缺乏资源的台湾，但美国其实没有真正善待他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指出，如果香港立法会通过逃犯条例修订，将导致很多同香港已经签署引渡条约的国家不得不采取法律行动，来阻止香港将引渡到那里的嫌疑人再引渡到中国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孔杰荣在自己的网站上撰写评论说，香港的这项法案无疑将导致那些与香港签订引渡条约的民主国家，或者成功的重新谈判，或者终止他们与香港的引渡条约。孔杰荣说，这项法案不单止影响在香港人的命运，而且任何经过香港机场的人都可以被拘留并送往中国。即使那些已经被第三方司法当局引渡到香港的人，亦可能会被再引渡到中国，除非香港与第三方司法当局之间的引渡条约中有一条规定来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彭博新闻报道，香港这个前英国殖民地与世界上30个国家签有引渡条约，而这30个国家中只有9个与中国大陆有引渡协议。世界上和中国大陆没有引渡协议的国家有39个，其中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和印度。 报道话，呢项引渡法例嘅修订引发人普遍担心，佢会从根本上改变香港与大陆嘅关系，使佢更容易受到北京政治要求嘅影响。著名宏观投资者、海曼资本管理公司首席信息官海尔巴斯喺接受雅虎财经采访嘅时候话：，如果香港呢项引渡法例得以通过，意味住美国会将香港视为同中国一样，即系唔再有最优惠贸易地位。他们将征收关税，当你看到香港的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时，它是巨大的。路透社的报道说，美国在1992年通过美国香港政策法，承认香港的特殊地位，并允许美国在贸易和经济问题上将香港作为一个与中国不同的非主权实体进行接触。这部法律给予香港的特殊待遇的领域包括签证、执法，还包括了引渡和投资。香港美国商会早在这项法例修订提出之初就发表声明，表达严重关切，指出他们关切新法可以被用来将嫌疑人从香港这个具有保护被告合法权利的司法制度的城市送往很多与他司法制度很不同、缺乏合法监督公平司法程序的国家。他表示，他们强烈认为这个法例修订建议将削弱香港对愿意将香港当作商务基地的国际公司的吸引力。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对美国之音说，这项引渡法会使很多在香港的人感到不安全，从居住在那里的人到从事媒体出版业的人、人权宗教活跃人士，还包括从事商务旅游的人士以及游客。他说这项法例可能是针对某些犯罪类型提出，即使美国的商业律师读了这个法律亦会说我们没有被包括在内，但是他认为一般人都会感到不安全。对中国司法制度和法律很有研究的孔杰荣教授在他文章中指出了中国不独立的司法制度和很差的人权纪录是这次修订引渡法遭到香港人民和国际社会强烈反对的主要原因。他说，实际上习近平不断提醒大众，法院必须在中共的绝对领导之下，在中国拘捕嫌疑人的机构除了公安部、国安部新建立的很多领导小组，还包括了很多法律上并未授权的党政军秘密单位。他们比应该监督所有政府合法性的法院或者检察官有更大的权力。孔杰荣这样写，对于北京来讲，要编织一个符合即将通过的香港引渡修正案的指控是几咁容易。想想前党总书记赵紫阳在没有任何法律程序的情况下被拘留了16年，很多人因虚假指控被拘留。想下著名艺术家艾薇薇，她表面上是以税务罪名被拘留。孔杰荣这样写，即使是由中国司法部门正式授权的拘留，嫌疑人经常要遭到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从嫌疑人甚至在起诉前就要上电视坦白，到嫌疑人和被告时时被拒绝及时获得辩护律师，或者被拒绝获得被告自己选择的辩护律师，而一些所谓的敏感案件的审理经常是一场闹剧，如果不是上诉程序被禁，就是毫无意义的过程。孔杰荣指出，中国的拘留所条件时时是很恶劣，导致一些被告为能够转到条件较好的监狱里面去而主动认罪，以快点结束正式的起诉程序。而中国的人权律师在习近平上台后已经被彻底打压，他们时时被吊销律师资格，被送入监狱，或者以其他方式使他不能够发挥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节目我们主要介绍加州规定到2020年大多数新建的房屋必须安装太阳能板。我们会介绍一套互动电影带观众看看当旅客进入美国的时候经历的移民局的考验。我们亦会介绍三名阿富汗妇女在美国加州矽谷的创业故事。最后我们会探讨一下美国的国民警卫队是否在美墨边界是一个有力的威慑力。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加州政府要求大多数新建造的房屋在2020年都必须安装太阳能装置。加州是美国第一个州有这个规定的，目前正在领导全美国减少碳排放量。下面是记者奥沙利文在洛杉矶报道。
在特朗普总统和美国环保官员放松有关废气排放法规之际，加州大力推进太阳能发电。美国有四成的太阳能装置目前都在加州，当地的供电公司正在大力推广太阳能电池板。南加州爱迪生公司的吉尔安德森说，
Over a quarter million of our customers, residents and businesses already have solar.
我哋有250,000多用户、居民同企业已经喺佢哋嘅房屋上安装咗太阳能板，每月增加4,000至5,000个新用户。
喺清洁能源成本不断降低之际，新嘅要求将会使到太阳能几乎普及应用。
We are finding wind and solar in particular.
我哋发现风能同太阳能，尤其是最经济嘅选择，唔单止系相对嘅，而且系成本最低。亚利桑那州作出咗一次投标，太阳能每度电嘅价格低过$2，下一个最接近嘅竞争对手就系污染空气嘅煤炭，价格比太阳能发电高出1倍。
但系批评人士埋怨话，太阳能发电将会使到普通住宅嘅建筑成本提高近$10,000。不过哈维马德学院的太阳能专家彼得萨伊塔说，对于屋主来说这个是值得的。
If they don't have to do it, they can save a little bit.
如果没有安装太阳能板的要求的话，他们可以在短期内节省一些建筑费用。但是从社会上的角度来看，这个肯定是因小失大的。
萨伊塔说，太阳能不会造成污染的排放，而且屋主会因为大大节省能源开支而收回投资。加州官员承诺到2030年会将排放量降低到比1990年低40%的水平。卡姆曼说，即使在西雅图这么多云的城市也都可以做到。
We find that by adding wind and solar and some storage around the.
我哋发现通过增加风能、太阳能以及喺西雅图同里士满等需求量好大嘅地区增加储存设施，佢哋亦可以达到类似加州嘅目标。而呢啲目标基本上完全依靠清洁能源。呢个故事会喺全国范围里面复制噶。
一个更加智能的电力系统、更好的绝缘建筑和太阳能电池的效率的提高，可以让一个家庭连续几日都有充足的太阳能电力供应。
That's coming. And it all leverages improvements in panels, improvements in the control.
这一日正在到来，这一切都利用了太阳能板的改进、电子控制设备的改进、互相交谈的智慧设备以及电池技术的改进。
支持者说，加州的强制要求将会快速启动这个进程。记者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在今年的纽约翠贝卡电影节上，一部由巴基斯坦制作的电影《第三航站楼》受到注目。这一部长达12分钟的互动电影，向观众讲述部分旅客在进入美国的时候，要面对美国的海关和入境官员时的经历。马面的记者阿普泰在纽约的报道。
The next passenger should be coming in for secondary screening any moment now.
在海关的询问室里面，一些旅客将接受面试询问，但这个不是真的机场航站楼，这个是增强现实电影制作人亚萨德·马里克电影的场景。
I was actually in, the Terminal 3 of Abu Dhabi International Airport.
我当时在阿布达比国际机场的第三航站楼，因为第一次要来美国接受面试，过程给我感觉很差的，虽然我已经有应该要有的签证和所有的文件，但是这个经历非常之差。我记住我的经历，这个后来反复了很多次。我觉得这种两个人面对面，一个人有权力决定另一个人的命运，之后审问并且企图了解对方的意图，我觉得可以说是一个故事亦是一样。
在这部互动的电影里面，参观者戴着增强现实的头盔，这样他们就能够和想要进入美国的虚拟旅客进行互动。旅客看起来是穆斯林，提问者可以从问卷当中抽取问题，这些问题的目的是搜取乘客宗教、习俗和入境意图等有关的信息。面试最后谁能够进入美国，谁被视为有嫌疑的人，完全由观看者来到决定。
So what I'm trying to say is that ideologically you can stereotype a whole group of people.
我想说的就是你可以用固有的印象去评判一类人，但实际上他们都是独立的个体，有丰富性格的矛盾体，你或者根本是想不到的。
让人亲身经历这部电影，马利克想让他们体会一些穆斯林旅客在面试时候的经历。虚拟现实程序员英格里库珀赞扬这部电影的及时性。
It felt so important given what's happening in this country at the moment.
从目前这个国家的情况来看，这个电影太及时了。
对于一些观众来说，看到他们将在面试当中遇到的人是新奇的体验。
The most important would be to bring all those customer guys in. The guys that are
最重要嘅就系令到嗰啲海关嘅工作人员睇睇，俾嗰啲面试人体会一下被面试嘅感觉。
亚萨德马利克希望能够通过虚拟现实电影节，让更多嘅观众接触到第三行站楼。
咁对于好多移民嚟讲，美国充满机会。咁但系有人嚟到之后咧，面临巨大嘅挑战。咁对于女性嚟讲咧，挑战就更大。咁下边系三名嚟自阿富汗嘅妇女，讲述佢哋喺直谷嘅奋斗故事。
从疲于应付战争嘅阿富汗，到巴基斯坦嘅难民营，索菲亚·马克福兹有个特别嘅故事。佢七岁随家人移民到伦敦，受到电力工程师父亲嘅影响，今日佢系直谷成功嘅科技创业家。
They cannot put together this picture of this girl who is a refugee to being this entrepreneur in Silicon Valley.
佢哋唔能够将一个难民女仔同直谷嘅创业家联系起嚟。每次我话俾佢哋知我嚟自阿富汗，佢哋嘅态度都有啲转变，好有趣。
佢并唔系唯一一个。沙拉达奇嘅经历亦都有啲相似噶。佢从喀布尔嚟到三藩市，佢而家系一家资讯公司嘅软件工程师。在男性主导的网络安全行业，他面临很多挑战。
Obviously, whatever you do, you face challenges. I was just not.
无论你做乜嘢，都有很多挑战。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呢件事就冇咁值得。对于我嚟讲，作为软体工程师，科技行业有很多挑战，有一啲对于女性嚟讲更加困难。但是我学到的最重要经历是，你不应该被人阻挡你想获得的嘢。
马亚纳亚碧同意这个观点，他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高级技术中心的顶尖工程师团队的成员。该中心位于加州的帕洛阿尔托。
One of them was the Silicon Valley Business Journal, Women of Influence.
其中一个奖项是直谷商业女性影响力奖，他们选择了100位在各自公司里面表现杰出的女性。
他们三个人都很积极地为年轻女性提供辅导，教他们如何成功应对具有挑战性的职业生涯。马克福兹开启女性领导专案科技女性，纳亚碧为加州帕洛阿尔托的女性开展领英社群。
I'm very proud of that, because I feel like women needs to be represented.
我很骄傲，我认为科技行业应当有更多女性。
作为女性移民，他们都认为自己有责任分享自己的经历。他们共同的信念就是性别、环境或者出身地都不会影响你的道路，关键就是你愿不愿意付出努力。记者鲁瑞在直谷的报道。
川普总统要求派出国民警卫队驻守美墨边境，因为他认为非法入境问题处于毫无法治的状态。究竟国民警卫队是否一支有力的威慑力量呢？马比一起看看。
特朗普政府表示，目前美墨边境存在危机。
We have no idea what's coming through areas that we do not have a way currently to properly.
我哋并唔知道边个正在进入我哋个国家，我哋亦冇方式进行适当同足够嘅监测。对我嚟讲，这个就系危机嘅定义。在美国3000公里长的边境，非法入境是否有所增加，这个取决于你如何解读数字。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表示，2018年3月在西南边境逮捕的人数和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200%， 大约1000名国民警卫队成员目前驻守边境。特朗普总统要求最多征调4000人，其他人仲有待部署，而佢哋嘅职责亦不尽相同。
Maintenance, clearing roads, helping administratively.
有维修、清理道路、提供行政同后勤支援。
即使国民警卫队嘅职责并唔包括逮捕试图非法越境者，美国边境巡逻人员话，佢哋对于其他方面嘅协助至关重要。
What these National Guard is going to do is they're going to free up those support.
国民警卫队俾嗰啲本来喺度做支持工作人员能够腾出手嚟去前线工作。
杜勒斯基话：而家有更多 OTMs， 亦系非墨西哥人喺入境口岸之间自首。而喺边境嘅另一边，大众用唔同嘅眼光看待国民警卫队嘅进驻。
No estamos en guerra, somos supuestamente países.
我哋并唔喺战争之中。我哋原来唔应该系伙伴国咩？ 在边境城市墨西卡里罗德里格斯管理的沙漠庇护所收容被遣返移民。他说过去政府派遣国民警卫队都产生了与本意相反的效果。如果有任何效果，那个就是人道代价。从前的部署带来更多移民的死亡，为什么？因为他们会挑选更加困难和危险的旅程，但是这个并不能够阻止他们移民。但是一些移民承认，美国层层保护的关卡，包括部署国民警卫队和使用监控技术，确实有阻压作用。来自墨西哥萨卡特卡斯的未成年人莫拉莱斯最近被遣返回国。
边境保护好严，冇可能再过去了。
莫拉莱斯说，一路上面临的艰难令他决定还是好好留在屋企。记者拉蒙泰勒，亚利桑那州圣路易斯报道。
多谢收看美国专讯，我是吴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下请听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有香港、天安门、美中关系以及香港的未来。不过我们先来看看香港建制派议员对逃犯修例意见不一，田北辰预暂缓修例。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政府6月9号百万人反送中大游行后，坚持如期在立法会二读被称为送中条例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引发两次冲击立法会的严重警民冲突。警方在主权移交后首次对香港市民发射橡胶子弹及布袋弹，引起国际关注。有建制派议员及部分行政会议成员星期五对支持港府修例的取态有所转变，建制阵营对修例意见不一。实政圆桌的田北辰呼吁港府暂缓修例，他认为转态才能够重拾香港管治威信。不过新民党主席兼行政会议成员叶刘淑仪认为，香港不应该向暴力低头，仍然坚持香港应该尽快通过逃犯条例修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各界反对港府强推被称为送中条例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的反送中运动，在六九百万人大游行和六一二几万人包围立法会的严重警民冲突之后，由于港府仍然拒听民意，坚持不肯撤回修例草案，反送中运动有越演越烈的趋势。民间人权阵线将会发起下个星期日六一六黑色大游行和下星期一六一七三罢总集会，呼吁香港各界响应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反送中。全港最大的教师工会教协亦都发动全港中小学教师罢课，职工盟亦都响应民阵的三罢总集会，呼吁属下97个工会六一七罢工反送中。这些反送中运动能不能够好似2003年七一大游行50万人上街反对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令到当时建制派的自由党转态，迫使时任特首董建华各自立法，引起香港社会关注。多名建制派立法会议员和行政会议成员星期五，即是6月14号分别在立法会会见记者和接受香港传媒访问。部分人对支持港府修例的取态有所转变，反映在两次严重警民冲突和即将再有大型游行集会反送中的情势下，建制阵营对修例意见不一。身兼中国全国港区人大代表的实政圆桌立法会议员田北辰星期五在立法会会见传媒，呼吁香港政府在这一次立法会会期暂缓修订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的讨论，等到重新咨询之后提出减少社会矛盾的方案，经公开咨询和法案委员会审议，按正常程序在适当的时间处理。 田北辰又表示，过去七日香港发生了三件大事，包括星期日的六九数十万人上街游行，六一二几万人包围立法会的警民冲突，令到立法会没有办法如期在当日开会二读逃犯条例修订草案。他认为如果情况继续，极可能在全世界看着香港在重重警察包围之下通过修例，被全世界耻笑。
而在一些反对的声音之下呢，警方是回归以来第一次开布袋弹在香港人的身上。但我现在重申，是香港人，是我们自己人，香港人。零五年我记得试过的，但今次是香港人。为了一件越来越好像站不住脚，如果从一个迫切性角度看的话。
不过对于修例的投票取态，田北辰没有正面回应，只是说现在的局势每日都不同。他又说他是基督徒，他相信神迹，这件事交给神决定。有记者问及如果政府真是暂缓修例，特首林郑月娥是不是应该引咎下台，田北辰回应表示不会。他又说2012年担任立法会议员之后都试过转态，在街上被人闹，他会反驳。田北辰又表示，现在的新形势是台湾当局表明不会在修例的前提下引渡杀人案的疑犯陈同佳，证明修例已经没有迫切性。
我说如果我转态，要看有什么客观的原因令我转态。如果有新的事物、新的事件发生，转态是合理的，是一个有原则、有信念、有勇气面对打倒昨日的我，因为有新事情发生。那现在新事情是什么呢？台湾说不要人嘛，那台湾讲到明不要人，不是陆委会，不是这个，不是吹水，那你怎样？你还撑两做什么呢？所以我绝对绝对相信，如果特首这样做，他是重拾他的管治威信，不是影响他的管治威信。
田北辰又表示，明年立法会选举如果修例通过，可能会出现难以预料的局面。如果建制派在立法会失去过半数议席，政府的管治将会更加困难。田北辰的前党友、新民党主席兼行政会议成员叶刘淑仪星期五在立法会会见传媒表示，他不赞成港府暂缓修例，他认为暂缓或者搁置都等同撤回，港府面对痛苦的抉择，继续通过修例难免再有冲突，但是如果撤回将会付出更大的代价，日后更难管治。叶刘淑仪又表示，港府不应该向暴力低头或者屈服于外国的制裁，他正是等待立法会主席通知几时恢复二读辩论逃犯条例修订草案。
但亦都要考虑，如果因为是很多人群用暴力咁去包围立法会咧，系用咁样嘅力量去逼立法会系唔通过法例咧，兼且系外国有呢啲国家喺度指指点点啊，又话制裁。咁如果政府咧系屈服咧，咁将来咧系付出个代价系更大，对香港长远嚟讲系更加唔好咯。
行政会议召集人陈志思星期五朝头早喺电台节目表示，呢一刻喺对立同埋激烈嘅情况下，要就修例作讨论难度好高。陈志思表示，特首林郑月娥承诺任期内有好多事会做，唔只系一个议题，好多事都要考虑要盘算。佢留意到政府呢两日都冇开会，估计系要暂缓一下，重新研究呢一个法案，市民系唔系知道系乜嘢事。被问到系唔系要有人为修例引起嘅风波问责，陈志思承认他自己亦都低估了修例的反响，包括商界有很多恐惧的消息不断出了街，他需不需要问责就要交由特首林郑月娥决定。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接受传媒访问表示，他个人不反对搁置修例，承认政府现在无论作出任何决定都会影响日后的管治威信。 汤家华质疑是不是各自修订逃犯条例一段时间就能够解决问题。他认为如果要各自修例，必然需要有另一些方案以圆满解决问题，强调他不反对各自，但是必须要有一个结果。汤家华又表示不认同用零和游戏的心态处理逃犯条例修订，他促请政府和反对修例者对话，亦都希望反对者苦心自问是不是想见到香港出现长期斗争的局面。他呼吁他们退一步思考有没有可以接受的中间方案。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接受电视台专访表示，如果政府继续推动修例，难以估计往后的发展。他又认为暂缓修例可以舒缓怨气。曾玉成又引述朋友的评估表示，如果立法会通过逃犯条例修订，可能会暴动。他又认为即使不暴动或者通过修例之后半年以至一年都没有出现不合理的移交个案，但是政府今次强推修例的刺仍然会长留在港人心中，市民始终觉得这么多人出来反对，政府都继续去修例。对于有声音认为香港市民反对修例是有外部势力介入，曾玉成回应表示，他听过有阴谋论的角度，认为背后有人策划要通过修例冲击一国两制。他说由这个角度思考，暂时放下修例就不会继续被对方有弹药冲击，但是如何向支持修例的人解释，这个当然要做功夫。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6月13日星期四，香港的局势似乎平静落嚟，但是各方并没有做出改变。香港政府没有改变执意通过允许将嫌疑人引到中国大陆的逃犯条例的立场。抗议学生和市民亦都呼吁星期日再聚集示威。分析人士说，香港跟着落嚟怎样走，关键要看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怎样回应。香港会不会成为另一场天安门事件？而这个又将如何影响美中关系以及香港的未来？香港继续是自由前哨，还是会成为红色前哨，还是成为美中角力后的焦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没多久之前，香港大约有100万人走上街头纪念天安门大屠杀30周年。6月9日又有超过8万香港民众走上街头抗议逃犯条例，而这次他们是为自身的政治生存而战。6月12日，香港多个团体发起罢工、罢课、罢市以及包围立法会的示威行动。香港警方动用了大约150枚催泪弹，香港政府将这次抗议定性为暴动。香港民主党星期四发表声明，他说星期三是林郑月娥政权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面的日子，并且将这件事和1989年的六四事件相提并论。他说林郑月娥政权向香港人开枪镇压和平示威。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一个介绍香港现状的会议上面，一方面表达了对香港人拥有的言论自由的骄傲，另外一方面亦都谴责了袭警事件。他亦都为修订逃犯条例作出解释，他说修订条例是为了堵塞现行法律的漏洞。分析人士说，香港的抗议是否会成为另外一场天安门事件，全体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接下来要如何应对。美国的中国问题观察人士张家敦星期三就是6月12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这些最终取决于习近平愿意在这个问题上面能够行得几远，他愿不愿意动用解放军来加强香港的警力呢？这些将会是最重要的问题，大家很快就会看到答案了。特别是警方没办法控制抗议者，林郑月娥几个小时之前说过这些是暴动，这些意味着他可能会动用香港的全部警力来对付香港民众，这些可能还不够，抗议者人数超过警方的人数，所以习近平会怎样做，他会不会使用武力呢？张家敦说，如果习近平动用武力，那么香港就变成了第二个天安门。他又说，因为香港抗议，因为和美国的贸易战，习近平现时已经四面楚歌，或者他会采取某一种的措施，不一定符合中国的最佳利益，甚至亦都不符合他自己的利益。不过中国官方已经否认中国解放军武装力量赶赴香港的讲法。 6月12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再回应台湾中央社的提问，中国是否派出维稳力量前往香港的时候，斥责这些是假消息，是谣言惑众，制造恐慌，其心可诛。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雅各布·柯克加德在接受彭博电视采访的时候亦都说，虽然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中国向香港派遣武力，但是北京过度反应的风险仲是存在的。他说任何暴力的升级都有可能会导致香港的极端化，亦都会促使习近平采取反制措施镇压政治异议人士，从而导致美国的反应。我夏加特又说，最坏的一种发展可能就是习近平觉得很难退让，如果退让他就会被看作是向特朗普总统、向美国政府的压力低头，因为两国的贸易僵持对他来说是很难。香港的局势发展亦都牵动着美国，星期四美国国会两院两党的议员再次推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这部法案要求美国政府每年认证香港的自治的状态，从而决定是否维持香港所享有的特殊待遇，并且将制裁侵权官员。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已经宣布支持这项法案，并且呼吁特朗普总统公开谈判中国的人权和自由的问题。目前参议院的版本已经出来，众议院的亦都有望在同一日出来。香港人权与民主法还要求美国总统查明那些对绑架香港书商和记者负有责任，以及其他卷入压制香港基本自由的人，包括将行使国际公认的权利的人强行遣送中国的人，冻结他们的资产，并且禁止他们入境美国。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系副教授孔浩峰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应该比1992年通过的美国香港政策法更厉害。他说这些比美国香港政策法对香港自主的更严厉的考核，一旦通过，美国会对香港违反民主自由的一些官员作出制裁，对香港美中运动的支持更大一些。如果逃犯条例通过，在美国政界会引起很大的影响和冲击，跟着亦都会有很多的事情改变。在星期三，国会12位跨党派参议员还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抗议审议中的逃犯条例修正案的香港公民。不过特朗普政府还未有采取任何的行动。特朗普说他希望中国和香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研究员何瑞恩在给美国之音记者的电邮之中写着话，美国人关注香港的事态发展，并且发声是有理由的。他说美国有80,000多的公民生活在香港，并且有数千家美国公司在香港运营。另外，美国人和香港人有着共同的价值观。香港政治学者、香港教育大学香港研究学院副教授和副总监方志恒对美国和中国在香港的利益分析得更加透彻。他今年5月在香港明报星期日生活发表题为《中美新冷战香港角色只有世界前哨》红色中国前哨这篇文章，他在文章之中说，美国在香港拥有庞大的政治利益。事实上，自从冷战以来，美国一直将香港当作是自由世界的前哨，是民主变革的推动者和示范的力量。1960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文件就明言，美国的目标是延续香港作为自由世界前哨的地位。美国驻港总领事唐伟康在没多久之前的演讲之中还称赞香港对中国的示范力量。方志恒又说，中国在香港亦都有巨大的利益，香港一直以来是中国的外汇来源，是中国突破西方禁运漂白投资的所在。中国希望将香港转型为红色中国前哨，中国要保留一国两制的躯壳，掏空香港自治，以确保一国两制的香港作为北京充分利用。他又说，北京近年来强硬打压香港民主运动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因为任何将香港推向民主的改革都会阻碍北京建立红色中国前哨的计划。他又说，在美中关系恶化、新冷战开始的今日，香港的地位对中国来说再次变得重要。2018年4月，美国对中国通讯业巨头中兴和华为采取限制措施之后，北京希望再次利用香港的地位输入西方的科技。在5月中国宣布支持香港成为国际创新中心，并且将香港纳入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发展纲要。方志恒又说，这些表明北京要更充分地利用香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孔浩峰认为，美国香港政策法 其實對中國大陸來講一直是有利的，香港一直以來為了中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鑑於中國在香港的巨大利益，北京可能不會太強硬去要求通過逃犯條例。他又說一旦逃犯條例通過，西方和美國可能會停止香港的特別關稅區的地位，這些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對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很多的事務都會帶來很大的損害。所以理性地來講，從北京的角度來看，他們都需要考慮硬是通過逃犯條例對他們自己的利益的傷害。在6月12日，中國駐英國大使劉曉明在接受英國媒體採訪的時候說，北京從未指示香港修訂逃犯條例，是香港政府自發所為。在修訂逃犯條例計劃之前，因為擔心半自治的香港和中國大陸政府之間的政治鬥爭，已經有越來越多的香港人選擇離開香港。加拿大人口普查局最新的数据显示，2011年到2016年的期间，香港出生的加拿大人数字增长了 3%， 达到了8000人，是最近20年以来的首次的增长。分析人士认为，逃犯条例一旦通过，更多的人会离开香港。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研究员、专门研究宪政发展与人权的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退休教授戴大为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说，香港政府对大规模抗议的反应显示，香港政府更多地代表了北京，而不是香港人。如果香港和中国大陆政府都对民众的声音听而不闻，长期以往会有更大规模的人离开香港。王台仰是来自香港的政治活动者和在德国的难民，他在6月5日在纽约时报撰文说，形势非常严峻，香港政府现时显然是在北京的直接影响之下。他提出修改现有的引渡法，赋予基本上是由中国共产党挑选的香港领导人前所未有的权力，在香港捉人将他送到中国接受审判，新法案将适用于任何被中国当局指控违反中国法律者，包括香港公民、大陆人，甚至是在香港旅游的外国人。他援引香港的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的话说，这些是自从1997年英国将他的控制权移交给中国以来，香港发生的最坏的事。这项立法通过的时候，就是现时看来几乎是确定无疑，而且很快就会发生，将意味着世界所熟知的香港的死亡。王台仰是2014年香港亲民主雨伞运动的数万名抗议者之一，他说因为北京对香港异议人士的打压，他选择逃离香港，从外部为香港作斗争。香港时事评论员、新民党政策总裁、香港城市大学亚洲及国际学系讲师袁尼昌在5月21日在明报不阵发表题为《君临城陷的钟声：修例争议升级和中美角力》的文章。文章说，逃犯条例的修例争议已经成为美中角力的一部分，如果中国中央政府纯粹以外国势力干预的角度来看整个的问题，无必要修例通过，而对此西方各国的行动亦都有升级的趋势，因而会出现对香港最坏的状况。如今的香港就好似出于权力游戏最终跪到君临城陷钟声响起之时，随之而来的究竟是和平开城，抑或是烈火屠城？选择权已经不在城中人民的手里面。香港美国商会主席罗伯特·格里维斯星期三在布鲁金斯学会有关香港局势的研讨会上面说，他对香港局势的发展非常担忧，他呼吁美国国会采取克制的、周到的、有道的措施。他说在香港有85000多名的美国人，他们是香港局势的利益攸关者，他们关心香港、香港人，他们的同事，他想想知道国会山上面的人是怎样看待香港局势的。他们给了这些人的信息就是，如果你们必须要作出反应，请一定要采取克制的、周到的、有道的办法，因为你们不希望损害当地的民众。以上是美国之音施扬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听晚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杜淑贤，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